哎，祝你平安，靠着主的恩典，嗓子还有声音啊。所以传道人往往犯一大问题啊，包括我们做老师的也常常有一大软弱，不知不觉嗓子就什么，哎，哑了，甚至咽喉疼啊，咽喉炎啊，就成为一种啊职业病啊。所以我们说话啊，本身也是一种什么恩赐啊，也是靠着上帝的什么哎能力。好，弟兄姊妹，花必凋零，草必枯干，唯独上帝的圣言啊是不变的。我们所信靠，我们所施行，我们所宣讲，所见证的，就是上帝不变的恩言，靠着主的恩典。今天我们仍然有大药理问答，仍然有解经讲道。好，我读大药理问答104问啊，大家一同读答案。在第一条诫命中，吩咐我们尽什么责任？答：在第一条诫命中吩咐我们认识并承认上帝是独一的真上帝，我们的上帝，并要如此去崇拜荣耀他，默想纪念尊崇尊敬敬慕选择执爱爱慕敬畏他，相信他，依靠他，仰望他，靠他快乐，以他为荣，为他发热心，以他的祭邪为心，向他呼吁，把一切的赞美和感恩都归于他，并以全人顺服他，在一切的事情上都留心得蒙他的悦纳，为所有得罪他的事情而忧伤，并且存谦卑的心与他同行。和弟兄姊妹能够啊分享上帝的啊以实践为总数的道德律啊，是啊牧师啊，是我们每个弟兄姊妹啊在基督里上帝赐给我们的特权啊。最近在爱丁堡大学有一个著名的金福德讲座啊，就是这个讲座啊邀请全世界著名的基督徒学者啊在那里啊，一生啊只有一次啊！如果你能够被邀请到那里担任这个讲座的讲员啊，确确实实是人间啊，在学术上是一个莫大的什么尊荣啊。有一位啊牧者神学家，他啊正在举行这个讲座，他的题目是什么呢？说 Ethic Disappear， 是说什么呢？伦理学已经消失了，现在人不讲善恶啊，不讲是非啊，是中国大陆讲啊，不管黑猫刮花猫，抓住老鼠什么是好猫啊，有奶就是什么哎娘啊，一切都是相对的啊，你喜欢就什么，你喜欢就去行 whatever you like whatever you do、啊、过把瘾什么就是。所以在这样一个相对化啊多元化啊世俗化啊这样的一个困境中，仿佛没有任何道德什么责任了啊，甚至是夫妻之间的婚姻，你也不要说反婚姻了，干脆就叫 civil union， civil union 就是根据法律达成的什么结合，哎，只要他双方乐意，一个人和两个人，一个人和三个人啊，和狗和牛，哎呀，真的是没有底线，就成了一个无底洞了。所以这位啊基督徒的伦理学家，也是一个神学家，他就讲的是 ethic disappear。伦理学不再是争议了，大家连争都不要争了，整个的什么消失了啊！但是感谢上帝啊，上帝仍然在怜悯美国啊，使美国不断的啊经过悔改得到复兴啊，重新回到上帝，重新回到上帝的律法。好，弟兄姊妹，在第一条诫命中啊，吩咐我们当尽什么责任呢？弟兄姊妹，我们就常常讲，目前的时代是一个人权的时代，但是越讲人权的时代，如果我们不讲责任，那么我们的权利有谁得到保障呢？每个人都不尽自己的责任，我们的权利只能够靠枪杆子得到保障，只能够靠政府得到保障，只能够靠他们加税得到什么哎保障。如果我们不劳动，不尽我们自己功德的责任，那这个税从何来呀？ 最后都是不断的加印什么钞票，导致无限的膨胀，甚至整个国家走向什么破产。希腊曾经国家破产，冰岛曾经国家破产，这些都是西方国家的，你不要说中国，不要说非洲的国家了。说说弟兄姊妹，目前的时代是一个片面的、无限的仇，甚至是仇化性的高举人的权利、权利、权利。我是人，我就有人权；我是人，吸毒给我去买毒品，啊，我病了你就给我治病。方方面我们就晓得，人无限的高举自己，无限的高举自己的权利。但是，我们也不得不认识到，20世纪、21世纪，人的权利也是最大规模的受到践踏的世纪。啊，不要说在苏联，啊，不要说在中国大陆，不要说在柬埔寨，甚至在美国，那我们在公共学校中基督徒祷告的责、祷告的权利就得不到什么哎保障，啊，说这些方面我们不得不反思。然后我们看，在第一条诫命中吩咐我们认识并承认上帝是独一的真上帝。弟兄姊妹，这段时间包括接下来我们的啊，在我们的讲道中啊，救赎啊与律法这个讲道中，我们要讲到上帝救赎我们，上帝甚至赐给我们律法，目的都是让我们能够真正认识上帝，在上帝的圣洁、律法的圣洁中认识上帝是圣洁的上帝，在律法的公义中认识到上帝是公义的上帝，在律法的总结就是爱中认识到上帝是慈爱的上帝。所以说弟兄姊妹，当耶稣基督讲到永生的时候，甚至讲认识你独一的上帝，并且认识你所差遣的耶稣基督，这就是什么永生啊！现在我们当我们讲上帝的时候，很少人真正愿意去认识耶和华上帝，自由永远的上帝，与我们立约的上帝啊，赐给我们律法的上帝。我们认识的都是上帝有能力，上帝有恩赐啊，上帝医治我们，都是一个对我们有用的上帝。所以我们今天很难讲赏赐的是耶和华，收取的是耶和华。上帝赐福，上帝也什么降祸，上帝造光，上帝也造什么爱。我们只是按照自己的喜好，按照自己的利益去选择一个我们自己喜欢的所谓的上帝。好，弟兄姊妹，我们看到说并要如此去崇拜他啊，荣耀他啊，然后默想纪念啊，还要尊崇尊敬敬慕选择挚爱爱慕敬畏他。然后我们就看到啊两节经文，请大家翻到申命记第六章，在申命记第六章第四节啊，著名的示马祷文啊，示马是希伯来文，示马你们要听，啊，以色列啊你要听，耶和华我们的上帝是独一的上帝，你要尽心尽性尽力爱耶和华你的上帝。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在认识上帝，我们在爱上帝方面是远远什么哎不够的啊！请大家翻到另外一节经文，在旧约圣经最后一卷马拉基书啊3:16，在马拉基书3:16讲说，那时敬畏耶和华的彼此谈论，谈论什么呢啊，是否谈论美国政治呢啊，是否谈论东家长西家短呢？耶和华侧耳耳听，且有纪念册在他面前，记录那敬畏耶和华思念他名的人。所以弟兄姊妹，如果我们在我们的谈论中更多的谈论圣经，更多的谈论上帝启示的真理，更多的谈论这个真理给我们带来的光照啊，让我们认罪，让我们悔改，让我们丰富，让我们得到惊奇，让我们得到扩展，让我们得到喜乐，我们的好处不在主什么以外。弟兄姊妹，我们可以想想，我们一天24小时啊，在我们的交通，在我们的谈论中，有多少时间真正的是纪念上帝、默想上帝、谈论上帝的事的啊？这个方面我们真的是需要啊认罪啊悔改。这儿也特别讲到靠他快乐啊，请大家看到一节经文啊，应当是在啊尼希米记啊8:10。 我们找到尼希米记八章第十节。八章第十节我们就知道以色列人回归，他们要建立圣殿建立城墙是艰难什么辛苦啊，没有材料啊，没有援军啊，或者是很多的艰难啊，他们就你看到啊，第九节说啊，民众听见律法书上的话都什么哭了。所以弟兄姊妹，我们读圣经听到，如果我们真正哭了啊，真正反省我们自己，这是上帝在我们生命中极大的恩典。但是我们不仅要哭，然后第十节讲啊，尼希米又对他们说，你们去吃肥美的和甘甜的，有不能预备的就分给他，因为今日是我们主的圣日，你们不要忧愁，因为靠耶和华而得的喜乐是我们的什么力量。所以弟兄姊妹，不管我们个人家庭教会社会，没有这样的问题就有那样的什么问题，这个问题解决了那个问题就会什么哎出现。而为什么问题总是不断出现呢？因为人本身就是问题，因为我们自己就是问题。甚至加尔文讲偶像崇拜，偶像崇拜，我们每个人的心灵就是制造偶像的什么工厂。所以这个地方我们不要希望啊一切问题都解决了我才高兴什么欢喜。我们在问题中，我们在患难中，在软弱中，在挣扎中，在认罪悔改中，最后我们要回到神，仰望神，靠主而什么喜乐。然后底下当然也讲到为他发热心啊，以他的祭邪为心啊，每个方面啊都有相关的经文啊，但是今天我们来不及一一的引证。向他呼吁啊，主啊，啊，昨天晚上啊，我就在床上呼吁，主啊，求你使我真正的认识你，啊，真正的在我的理性，在我的情感，在我的全人啊，在我整个的心灵深处，使我能够经受到你的信实，经受到你的同在，经受到你的光照和祝福。所以说，弟兄姊妹，我们要常常向上帝发出什么呼吁。我们越是向上帝发出呼吁，我们就不需要在人间，在家庭，在教会，在社会事务中那么多的征战，那么多的抗议，那么多的辛苦，那么多的抱怨。我们越是多多向神呼吁，向神诉求啊，向神祷告，我们必然得见他的什么哎保命。所以把一切的赞美和感恩都归给他，并以全人顺服他，在一切的事项都留心得蒙他的悦纳，为所有得罪他的事情而忧伤。弟兄姊妹，我刚才讲到伦理学的消失啊，讲到教会不再讲旧约圣经啊，不再讲律法，讲到马尖的一端，用新约圣经废掉什么旧约圣经，用福音废掉什么哎律法，用耶稣基督的慈爱来废掉上帝的公义和什么审判啊，这些都是异端邪说的。但是无论如何，我们看到诗篇119啊136节，在诗篇119当然是啊诗篇中最长的啊一首诗篇啊119 136，我给大家宣读说，哦，我的眼泪下流成河，因为他们不守你的律法。弟兄姊妹，今天我们美国人都盯着总统这个职位，但是我们却不晓得最高法院的judicial tyranny 是什么意思呢？司法审判上的暴政啊，我们就知道堕胎啊，这公立学校禁止祷告啊，甚至是同性恋都不是来自美国总统啊，都不是来自美国参众两院的立法，而是来自于最高法院的判决。他们通过判决重新解释了什么律法，他们用本来是让他们司法来判断的，但是他们不知不觉取代了立法的什么权利啊，这些方面很多很多的问题啊，这几年美国的震荡啊，也是我们更深的思考啊，到底基督教在美国曾经发挥什么作用啊，到底美国的问题是什么啊，这些方面我们不要放弃，我们更要啊思考。所以我常常挑战很多人，我说美国总统，美国参众两院的议员，美国大法官为什么不按照宪法宣誓？ 都说美国是一个宪政的国家啊，美国的宪法是最刚性的，修改美国宪法难之又难，但是你也不要这么讲，不知不觉他们在司法解释的过程中就已经修改了什么宪法，连婚姻的基本的定义都什么修改了啊。说到这些方面，美国人核心的精神是我们不相信宪法，我们不相信总统，我们不相信参众两院，我们不相信最高法院，所以他们也要按照圣经什么宣誓的。如果丧失了对上帝的敬畏和顺服，那美国立国的根基这三权分离名存什么死亡的。所以并且存谦卑的心与他同行啊，所以我们读弥迦书六章八节，我们就结束这个分享。在弥迦书六章八节啊，当然这节经文其实我们从第七节看，说耶和华岂喜悦千千的公羊啊，或是万万的油禾吗？就是我们的献祭，那我们的礼仪，我们饮食的言论，这些方面重要，但并不是最重要的啊。最重要的是什么呢？世人呐，耶和华已经指示你何为善，弟兄姊妹，现在伦理学之所以消失。美国政治教会最大的问题是什么？我们争论何为善何为恶，到底你说了算他说了算。但一旦我们丧失对上帝的敬畏，一旦我们丧失神的绝对的真理和标准，我们就只能够陷于善恶是非的无穷无尽的争议之中，耗尽了我们的心力，耗尽了教会家庭国家的精力。所以这样讲，你不要争论何为善何为恶，上帝已经启示他向你所要的是什么呢？只要你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与你的上帝什么同行啊。在我们退休会中啊，很多同工都醒察到我们人啊真的是常常有骄傲的什么心啊，不光是骄傲啊，甚至我就醒察自己，我们不是 pride， 我们常常是 arrogance， 我们常常达到一种傲慢的什么程度啊。所谓的傲慢，其实我们不把上帝放在眼里啊，所谓的傲慢，其实我们也不把人真正放在眼里啊。这个方面不知不觉啊，你不要觉得哎呀我是信主的，我是怎样我是怎样，连彼得都会三次什么不认主的，连摩西年老的时候，明明上帝吩咐的你吩咐磐石，但是摩西就是击打什么磐石的。所以这个方面我们实在没有一个人，任何一个人，任何一个职分，任何一个阶段，此时此刻我们都没有夸口之处，我们都是完完全全靠主的恩典站立什么的住。好，弟兄姊妹，教练问答就到这里，请大家翻到申命记第四章。在申命记啊第四章三十二节到啊四十三节啊，我们今天就结束啊摩西在申命记中三次长篇讲话，或者三次讲到啊第一讲的啊最后一个部分。在申命记第四章的三十二节到四十三节，你且考察在你以前的世代，自上帝造人在世以来，从天这边到天那边，曾有何民曾听见上帝在火中说话的声音，像你听见还能存活的，这样的大事何曾有，何曾听见呢？上帝何曾从别的国中将一国的人民领出来，用试验神迹奇事征战大能的手和伸出来的膀臂，并大可畏的事，像耶和华我们的上帝在埃及在你们眼前为你们所行的一切事呢？这是显给你看，要是你知道唯有耶和华他是上帝，除他以外再无别的上帝，他从天上使你听见他的声音，为要教训你。那我们现在不喜欢教训，包括现在圣经翻译我们不得不翻成教导，我们一说教训我们不喜欢，教训你，又在地上使你看见他的烈火，并且听见他从火中所说的话，因他爱你的列祖，所以拣选他们的后裔，用大能亲自领你出了埃及，要将比你强大的国民从你面前赶出，领你进去，将他们的地赐给你为业，像今日一样。所以今日你要知道， 要记在心上，天上地下唯有耶和华，他是上帝，除他以外再无别神。我今日将他的律例诫命交与你，你要遵守，使你和你的子孙可以得福，并使你的日子在耶和华你上帝所赐的地上得以长久。那时摩西在约旦河东向日出之地分定三座城，使那素无仇恨无心杀了人的可以逃到这三城之中的一座城，就得存活，为里边人分开旷野平原的比西，为加德人分定基列的拉威，为马纳西人分定巴山的戈兰。弟兄姊妹，今天虽然我们讲救赎与律法啊，真正得蒙上帝的救赎，关键是认识耶和华。上帝赐给我们律法，也是让我们更加加深我们对他的什么认识啊。这一点我和大家再分享一节经文，我们就祷告，就看到这些经文本身有多大的挑战性。在出埃及记啊第六章的第二节到第三节，在出埃及记啊第六章二到第三节，上帝晓与摩西说，我是耶和华，我从前向亚伯拉罕以撒雅各显现为全能的神，至于我名耶和华，他们未曾知道。哇，我读这些经文我自己震惊的好半天过不来劲啊！原来亚伯拉罕以撒雅各其实也没有真正的认识耶和华上帝，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原来他们认识全能的上帝，这个全能的上帝又向他们显现的时候，赐给他们后裔啊，赐给他们土地，赐给他们财富，所以圣经专家可以翻译成赐给丰富的上帝，赐给主办恩典的上帝，彰显大能的上帝。所以说他们认识的上帝都是这样，对他们有帮助啊，对他们有丰富啊，对他们有拯救。但是耶和华我们就知道是自由拥有的上帝，而且耶和华是立约的上帝，耶和华是赐下律法的上帝。在这三个方面讲，不管是亚伯拉罕以撒还是雅各，他们更多的是认识啊，伊勒沙代，也就是上帝是全能的上帝，赐福的上帝，是我们丰富的上帝。但是他们不愿意，或者他们认识的程度并没有认识到上帝是自由拥有立约守约的上帝啊。这个方面啊，我相信亚伯拉罕以撒雅各对上帝也有啊得救的真正的认识啊。但是哪怕得救的认识，真正的认识，我们也需要更加深入，更加什么正全。我们不是认识上帝仅仅有能力赐福我们，我们还要认识上帝他是 I am， 他不是我们用能力用赐福用各种时空中的语言所界定的，他是他说什么是。好，我们祷告。天父上帝，当我们讲及救赎讲及律法的时候，如果我们仅仅是停留在主我得救了我要升天堂，但是我们却不认识上帝，不认识上帝的本体，不认识上帝是自由拥有的上帝，我们只是想让上帝医治我们啊，让上帝帮助我们，让上帝垂听我们的祷告，让上帝像按照我们的需要来彰显他的大能。但是我们却不愿意以认识上帝为人生的至宝，甚至像保罗讲的，我以认识他，我以认识我主耶稣基督为至宝，世间的一切都看着粪土，单单的以认识上帝为乐，单单的以上帝自身为乐。主，求你使我们带领我们进入这样精纯的更加整全的信仰，使我们免得我们盯着眼前的马达啊，盯着我们眼前的环境，盯着我们眼前的身体，身体一不如意，环境一险恶，马纳一不好吃，我们立即就抱怨，我们立即就要回埃及，因为我们所认识所信靠的只不过是大能的上帝，赐福的上帝，但是我们并没有真正深刻的进入上帝他自己他的旨意自己啊。主，求你怜悯，求你带领，使我们通过你的救赎， 通过你的慈悲，更是通过耶稣基督本身，通过圣灵的光照本身，使我们能够真正认识你独一的上帝。祷告祈求感恩，奉耶稣基督的圣灵，阿们。弟兄姊妹啊，在这段经文我们讲到救赎与律法，我们讲到两种启示啊。我们常常讲圣经都是上帝所默示的，当然圣经本身是 the book of revelation 啊，是启示之书，甚至是特殊启示啊。但是比利时信条也讲到 the book of nature， 哎，大自然的书。当然这个 nature 啊，是既包括这个自然界，也包括 human 什么nature 啊，既包括人心，包括历史，包括整个的大自然。当然这是普遍什么哎启示啊，我们既有特殊启示也有普遍启示，既有启示之书也有整个的自然之书啊，诸天述说神的荣耀。但是今天我们特别给大家强调的，上帝通过事件来启示我们，上帝也通过话语来启示我们。哪怕是事件本身如果不落实到话语上啊，如果别人给你送把枪来，拿着枪给你来了，哇，你觉得哇，是不是要打我，是不是要骚扰我，是不是有别的意思。但是如果别人提前跟你说话，哎，我你知道你喜欢枪，我买了一把，我特别给你送去一把，哎，那你就是一回事了。所以说你仅仅给别人送枪啊，这个事件本身啊，不表明你是什么意思啊。所以这个言语的启示也是非常重要的。我们在这段经文里就看到救赎事件的伟大性，我们也看到律法之启示的重要性。我们在一起省察，不管是上帝救赎我们，还是上帝赐给我们律法，到底目的何在呢？啊，所以说我们也啊，永刚长老带领大家今天早晨祷告的时候，也是说我们要认真的省察我们的信仰，啊，到底我们心中有没有主？所以说我们是否真正得蒙救赎有三大标记啊。第一个标记，你承认上帝的存在和律法。如果你不承认上帝，不承认律法，那悔改了、认罪了、赦罪了根本都不存在啊。第二大标记，领受福音所显明的救主。第三大标记，律法刻在我们的什么心板上。好，弟兄姊妹，当我们讲到两种启示的时候，我们第一看事件性的启示。在哥林多前书十章第六节就讲到这些事啊，其实都是以色列人出埃及啊，经旷野，而这些事都是我们的简介，叫我们不要贪恋恶事，像他们那样什么贪恋的。而上帝借着这些事也是赐给我们教训的啊。第二个方面，在民数记十二章的六到八节，耶和华说，你们却听我的话，你们中间若有先知，我耶和华必在异象中向他显现，在梦中与他说话。我的仆人摩西不是这样，他是我全家敬重的，我要与他面对面的说话，乃是明说，不用名义，并且他必见我的形象。你们毁谤我的仆人摩西，为何不惧怕呢？和弟兄姊妹，你就看到哪怕特殊启示有两种方式，一种方式呢是通过异象异梦啊，包括亚伯拉罕，包括其他的什么先知。但是摩西有何独特之处呢？圣经中本身见证讲，我要与他面对面的什么说话。所以摩西得到的其实是更加直观的啊，是更加直接的啊，是更加明显的啊，这个方面是圣经自身的见证。然后我们看到啊，这个事件啊，也必须落实成什么言语啊？如果事件没有落实成言语，弟兄姊妹，我们常常讲寻道士的鲜血就是教会的什么种子。但是如果寻道士的信仰，寻道士如何寻道的，如果没有人记载，那他就不能够成为以后教会的见证和什么激励啊。所以说另外一句阿拉伯的格言就讲，他说学者的墨水浓过寻道士的鲜血。因为寻道士的鲜血，如果寻道士本身不是一个学习者，如果寻道士他所持守的道，他为之而死的道没有别人记载， 那他为何而死，最终也就无影什么无踪。所以殉道士的血是教会的种子啊，我们要甘于为主舍命，但是同时学者的墨水胜过殉道士的鲜血，当然这都是有限的，我们再看。所以说耶稣基督不仅道成肉身啊，并且圣灵圣经都是圣灵所什么默示的，而且耶稣还特别强调一句话，我去了是与你们有益处，因为我求父，父就赐下谁啊，圣灵。所以我们不仅要牢牢的高举耶稣基督，我们要切切实实的寻求圣灵在我们心中的充满和感动。所以在啊这个啊应当是啊约翰福音，约翰福音的二十章啊，请大家翻到约翰福音二十章。在约翰福音的二十章的三十节到三十一节，在约翰福音二十章三十节到三十一节，耶稣在门徒面前另外行了许多神迹，那我们就知道是事件，没有记载在这书上，但记这些事是要叫你们信耶稣是基督，是上帝的儿子，并且叫你们信了他，就可以因他的名得生命。和弟兄姊妹，事件是重要的，哪怕耶稣基督道成肉身死里复活，这个事件是重要的，但是这个事件如果没有记录下来，越传越离谱，越传越千奇百怪，那么也不能够使我们真正认识耶稣基督的救赎什么本身。所以事件可以作为借鉴，但是言语的启示，言语的默示，或者说圣经本身的沉淀，对我们基督徒的信仰和行为也是至关重要的。好，弟兄姊妹啊，这样我们看到啊，《生命记》啊第四章啊，在讲到《生命记》第四章这段经文的时候啊，我们稍稍啊打破原来的次序啊，我们按照啊我们的题目来看。所以我们首先看到《生命记》四章啊三十四节，三十四节摩西就特别重申讲，我上帝何曾从别的国中将一国的人民领出来，用试验神迹奇事征战大能的手和伸出来的膀臂，并大而可畏的事，向耶和华你们的上帝在埃及，在你们眼前为你们所行的一切事呢？那我们就啊简单的看救赎的背景。那上帝是从别的国中，而且这个别的国我们就知道埃及国啊是当时在历史上和巴比伦了啊亚述了啊，甚至中华帝国了啊，和这些大牌的庞大的帝国啊，都是当时最先进的最强大的帝国什么之一啊，要在这样的帝国之中，不光是把一个人救出来，把整个的民族步行的大军就有什么60万啊，连上老婆孩子全家人大概是200万到300万啊，把这样的一个国家一个民族拯救出来，真是空前什么绝后的。所以救赎的对象将一国的民，和弟兄姊妹，这个概念我们已经啊丧失了。而上帝当初救赎亚伯拉罕的时候啊，你就看到三个方面，第一，我必叫你的名什么伟大，这个救恩确确实实是关乎亚伯拉罕什么本身的，而是国度从你而立，君王从你而出，亚伯拉罕的后裔确实以得着迦南地为标记，这个民族这个国家也是蒙受什么祝福的。但是第三个方面，世上的万国要因你什么得福。所以上帝与亚伯拉罕立约的时候，不光是亚伯拉罕个人的，还关乎了亚伯拉罕的什么后裔的民族国家的，不光是关系到亚伯拉罕肉身的后裔啊，以色列人犹太人的，世上的万国都要因你什么得福。所以这救赎所及有三重性的，有个人性，有这个家庭性、家族性，或者是国家，因为家庭大了组成什么家族、部族、部落、氏族啊，这个几个氏族联合起来就成为什么哎国家啊，这个大家都知道，历史上都是如此。但是不光是一个国家，世上的万国都因你什么蒙福。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就看到救赎的对象了 啊不仅仅是涉及到个人啊，不仅仅是涉及到家庭、家族、国家，还涉及到啊世上万国。我们看第 三个方面，救赎的方式。当然当上帝拯救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时候试验当然其实是试验法老，但是更重要的是试验以色列人顺服不顺服神迹奇事当然是重名了都是不同角度强调非一所思的大事征战上帝与法老什么征战其实法老和上帝也不是一个等量级的但是是法老抵挡以色列然后上帝通过以色列上帝也通过他自己的膀臂来击打法老以及他的国家。然后讲的大能的手然后伸出来的膀臂这是一步一步的强调大能的手并伸出来的膀臂并大而什么可畏的事这个大而可畏的事包括十灾，尤其是最后一个灾，竟然把以色列整个国家整个民族包括法老的长子都全部什么击杀，那当然是大而什么可畏今天我们新型冠状病毒在我们这个 Fairfax， 在我们恒顿，在我们弗吉尼亚，在我们周围到底有多少人当然是哪怕一个人我们也怜悯我们也难过，但是我们从统计数字来看到底有多少人得了，到底有多少人死了，那但是我们就知道哇这个瘟疫非常什么严重。但是当初埃及人每一个家庭甚至包括法老的长子都被什么击杀，你就想想这是一个何等大而可畏的事。然后这时间我们讲到救赎的独特这地方讲和上帝何曾从别的国中其实我们根据圣经专家的考察这地方用了一个修辞性的反问句，就是有哪一位上帝曾经将别的国中的一国的人民什么领出来只有耶和华你们的上帝才能够行了这样的什么大事。因为我们知道旧约圣经中的上帝 Elohim 是指大能者外邦的神都属什么虚无，个人求告自己的什么神。所以神这个词 Elohim 这个词并不是单单的用于耶和华，但是当然耶和华这位自有永远的上帝他也是上帝，甚至他是独一的上帝，他是我们的上帝在这个方面请大家分清其中的细微的区别。弟兄姊妹，救赎的事件确确实实是伟大的，所以在罗马书第五章第八节说唯有基督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和上帝的爱就在此向我们什么显明了。但希伯来书第二章第五节甚至明确的讲，我们若忽略这么大的救恩怎能什么陶醉呢当然耶稣基督拯救我们也使我们在灵命上出埃及得到救赎，同时圣灵也把神的律法刻在我们的什么心板上，这就是旷野的学习。但是上帝不光借着福音拯救我们出埃及借着律法使我们经旷野，也让我们跨过约旦河进入什么迦南地，让我们建立基督化的家庭建立合乎神的心意的教会，建立基督化的文明，基督化的国家，这些都是上帝给我们的什么心意的。所以弟兄姊妹，救赎是一个伟大的事件，或者说世界上世界历史上再没有上帝拯救以色列出埃及，上帝借着耶稣基督救我们脱离罪的捆绑，脱离撒旦的辖制，脱离死亡的牢笼，再没有比这样的救赎大事更伟大的事件了所以说弟兄姊妹，我们反复的思考上帝救赎的伟大，反复的思考救赎我们的上帝是一位何等伟大奇妙的上帝。好，我们第二点看到在三十二节到三十三节三十六节这儿说，你先考察在你以前的时代，弟兄姊妹我们要考察新约教会，或者是我们外邦教会，或者是我们现在的教会，我们更多的是注重信了，我们直接信了，直接回到圣经，直接从上帝领受，但是我们缺乏这种历史的什么考察，我们缺乏像伊斯拉一样伊斯拉定制考究遵行耶和华的律法，又将耶和华的律法教训什么别人。 所以说弟兄姊妹，包括我们做牧师的啊，做牧长的，做长老，做只是每个弟兄姊妹，其实我们更多的侍奉，更大的侍奉，听上帝的话，来考察啊，来考究，来真正认识上帝，这本身就是最大的什么施工。好，然后我们来看，而且我们外在的一切施工都要建立在我们的考察，我们的考究，要知道我们所信的是谁啊，免得我们传来传去，传道传道啊，最后传来传去啊，不知道我们在传什么啊。这些方面我们既要热心传道，但是更要热心我们自己明白我们所传的道到底是何道。好，然后我们再看，说曾有自从造上帝造人在世以来，从天这边到天那边啊，就是说啊，古往今来曾有何民听见上帝在火中说话的声音。我们就知道上帝在西奈山启示律法的时候，有雷电，有烈火，有烟雾，有地震，像你听见还能存活呢，这样的大事何曾有，何曾听见呢？他从天上使你听见他的声音，为要教训你，又在地上使你看见他的烈火，并且听见他从火中所说的什么话。小小弟兄姊妹啊，这我们就简单的看到几点历史的考察啊，一切考察在你以前的时代。小弟兄姊妹，我深深的盼望我们教会能够成为一个考察的教会，考究的教会啊，一个学习的教会啊。昨天从路上回来啊，一个执事带我还讲，哎呀，我们不是改革中的教会吗？我们成了改革中的教会，那就成了宗派，不就有一套路子自我限制吗？我说不是， Reformed Church is always reforming， 改革中的教会也是不断改革中的教会啊。当然我们不要改变圣经，不要改变上帝，不要改变古来的美好的什么疆界，但是我们的生命需要不断的什么改变。所以我们要做一些历史的考察。我希望每个弟兄姊妹我们都能够有研读本的圣经啊，甚至我们加尔文重要，哎，你读一读加尔文的基督教要义啊，读一读加尔文的基督教啊圣经思论啊，这些方面啊都非常的重要。我们越是考究啊，我们越是研究，我们越是祷告，我们内在的生命越是得到什么丰富，我们越是被神的话语什么改变啊。如果我们对神的话语的认识是肤浅的，如果上帝的话语不能医治我们，如果神不能够使我们满足，我们盯着家庭，我们盯着教会，盯着国家，那没完什么没了，那也是本末什么倒置的。在历史的进程中，自上帝造人在世以来啊，讲到这个典风，历史的典风和弟兄姊妹，这个现在我们很难考究，我们很难认识，其实上帝拯救以色列人的历史事件的典风是什么呢？如果从圣经的记载来讲，是西奈山启示律法。如果今天我们就很难理解，哎，上帝拯救以色列人出埃及，不就撒要那了，就从此过着幸福的生活吗？不是的。如果他们出了埃及，他们没有律法，他们就是乌合什么之众，他们就是散兵什么游勇，他们的自由就是放纵，他们的自由就是什么自杀，他们比不在埃及更什么可怜。所以在政治学上讲，说不好的秩序也胜过没有秩序啊，这个方面请大家啊思考。所以我们今天的福音派的信仰，我们只要出埃及就可以了，圣经中不是这样的，我们要领受上帝赐给我们的圣言啊，尤其是律法。那我们再看历史的追问，曾有何民呀，这样的大事何曾有啊，何曾听见啊。所以说上帝借着摩西发出了三个反问，何曾有，何曾见啊，曾有何民。所以在诗篇147啊19-20啊这个地方，诗篇的作者在圣灵的默示下说，他将他的道指示雅各，将他的律例典章指示以色列，别国他都没有这样带过。和以色列国家以色列民族，保罗讲犹太人有什么强项呢？上帝的圣言什么交托他，主约律法，甚至包括救主耶稣基督也是出生在犹太人群体什么哎，这种我们外邦人不过是也敢来接待什么枝子上， 这些方面我们必须谦卑地承认上帝在犹太人，在犹太人教会中成就的工作，赐给我们的启示，甚至保守我们的旧约圣经，因为这是上帝本身的工作。亲爱的弟兄姊妹啊，包括当耶稣基督道成肉身的时候，耶稣基督也反复强调，哎，莫想我来要废掉律法和先知，我来不是要废掉，乃是要什么成全啊。耶稣基督强调到什么程度呢？哪怕天地都废去了，律法的一点一划也不能废去。而且我们就看到耶稣在登山变相的时候，有两个人向他显现，谁呀？是不是亚伯拉罕、以撒和雅各？不是，摩西和谁呀？以利亚。我们知道摩西是代表摩西五经啊，然后以利亚是代表从摩西来的先知的什么传统。但是无论如何，不是摩西有何等重要，就是上帝借着摩西的启示啊。因为为什么呢？因为有的时候我们讲，哎，摩西律法、犹太人律法、旧约律法，但我们就是忘记了这是耶和华的律法。请大家翻到马拉基书，我们一节经文。有的时候我们怎么界定啊，直接反映我们有没有真正的认识。请大家，我们不断的归回圣经本身，在马拉基书啊四章第四节啊，你们当纪念我仆人摩西的律法。圣经是讲摩西的律法，但是说就是我在何烈山为以色列众人所吩咐他的律例什么典章。所以摩西的律法在形式上是借着摩西，也就是摩西作为先知，作为上帝话语的什么出口。但实际上摩西的律法不是摩西本人的律法，而是耶和华本身在何烈山为以色列众人所吩咐他的律例什么典章。所以诗篇上总是赞美，没有一个地方赞美摩西的律法，总是赞美耶和华的律法什么全备，能苏醒人心。好，弟兄姊妹，这样我们就看到律法之启示的重要性。我们看到第三点啊，救赎与赐律的目的性。所以在第四章的三十五节，这是要显给你看，要使你知道唯有耶和华是上帝，除他以外再无别的上帝。因他爱你的列祖，所以拣选他们的后裔，有大能亲自领你出了埃及，要将比你强大的国民从你面前赶出去，领你进去，将他们的地赐你为业，像今日一样。你看接下来，所以今日你们要知道，也要记在心上，天上地下唯有耶和华他是上帝，除他以外再没有别的上帝。我今日将律例诫命交与你，你要遵守。为什么遵守呢？是你和你的子孙可以得福。弟兄姊妹，得福不是得救的。很多人得救了，但是并没有得胜啊，这是坐等升天啊，没有成长，总是像小孩子一样啊。但是上帝赐给我们律法是让我们得福，并且使你的日子在耶和华你上帝所赐你的地上得以长久。那弟兄姊妹，我们就看到这儿时间性的导向，时间性的启示。上帝接着带领以色列人什么出埃及出埃及这个事，上帝用神迹启示也是为了让他们认识上帝。然后言语性的启示，当然律法是言语性的启示，目的也是让我们认识十条诫命的第一条诫命，除了我以外你不可有别的上帝。然后讲是我们遵守得福，世世代代长久什么得福。小弟兄姊妹，在约翰福音十七章第三节啊，这节经文大家都熟悉，这也是当初哈佛大学的校训。你怎么想到清教徒建立的哈佛大学啊，现在能够选出一个无神论者作为哈佛大学的校牧啊，甚至是校牧里边的主席啊。所以说美国大学、美国社会的离经叛道，我们应当深深的为之认罪什么悔改的。然后我们看到希伯来书第八章第十到十一节啊，耶利米书三十一章三十三节到三十四节，我都不给大家细念，但是大家一定要知道，这就特别讲你该认识主，因为你他们从最小的到至大的都比认识我。所以弟兄姊妹，不管是我们在各样的考究、查究、施工中，我们都要寻求的是认识主，更多的认识主。 现在我们都是对着镜子模模糊糊的什么观看，啊，将来我们要面对面的得见主，啊，更加的认识主。好，弟兄姊妹，这样我们就看到啊，今天的我们一些劝勉。我认真反思我们是否真正得蒙啊上帝的救赎啊。第一大标记当然是承认上帝的存在和律法啊。所以在启示录十二章十七节讲，这儿女就是那守上帝诫命，你不承认上帝的存在，不要说你信耶稣啊。第二个，你不承认上帝的律法，那犯罪就是违背律法，罪的公价就是什么死。我们认罪悔改就是要离恶什么行善啊。所以如果我们不承认上帝的存在，不承认律法，那就免谈了啊。然后我们看到在路加福音十八章十三节那个税吏，上帝啊，开恩可怜我这个什么罪人啊。在东正教里有一个叫 Jesus Prayer， 而 Jesus Prayer 就是说，很多弟兄姊妹啊，那时候没有圣经，他们怎么祷告呢？一有时间他们就说 Jesus Jesus have mercy on me a sinner，这就被称为 Jesus Prayer， 耶稣耶稣开恩可怜我这个什么罪人啊。他们很多这个俄罗斯东正教的教父反复念诵这个什么祷文，我想这也是一个啊，不是一个公式了，是一个很好的提醒。第二大标记就是说，领受福音所显明的救主本身。所以说在提摩太后书第一章九到第十节，而上帝救了我们，以圣召召我们，不是按照我们的行为，啊，不是因为我们立功立德立言，那是照他的什么旨意和恩典。这恩典是万古之先，在基督耶稣里赐给我们的，但如今借着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的显现，才表明出来了。他已经把石废去，弟兄姊妹。那我们今天，包括为什么我们鼓励弟兄姊妹啊，还是要 person in person 啊，这个小组了，团契了。教会了，该打疫苗的打疫苗，该小心的小心，但是我们还要刚强壮胆啊！啊，这个瘟疫两年了，三年了，四年了，难道我们一直困在家中就不去工作吗？啊，就不去社会吗？不参加教会吗？啊，这个方面我们也需要，真的是啊，回到耶稣基督，他已经把死什么废去，我们已经不至灭亡，反得什么永生，真正的生命，永远的生命，就是在耶稣基督里与上帝什么和好。不光是与上帝和好，并且是弟兄姊妹彼此什么相爱的。然后弟兄姊妹在伊甸园里就说，那人独居什么不好的。 In person face to face person to person 是非常非常的，不是重要，很多时候是必要的。所以弟兄姊妹，第三大标记，律法刻在我们的心板上啊。希伯来书八章第十节，当然我们都熟悉了，我要将我的律法放在他们什么里边，写在他们什么心上。而弟兄姊妹，不管我们有什么信心的功夫，爱心的劳苦啊，还是因盼望耶稣基督而有的忍耐，你千千万万不要出于一种外在的行为，甚至也不是出于合乎规条，甚至也不说这是我牧师的责任，我不得不这样做，我喜欢这样做，不喜欢也要这样做，那有点不是那么合乎上帝的心意。真正合乎上帝心意的是无怨无悔，甘心什么乐意，甚至是我常常讲是情不什么自禁。好，我们祷告，主啊，愿你用爱来吸引我们，使我们来快跑跟随你，使我们能够真正认识你，使我们能够在你面前有满足的喜乐，在你右手中有永远的福乐。感谢主，奉耶稣的圣名，阿门。